从一大早起床，梅香就诸事匆忙，匆忙的穿衣，匆忙的洗漱，匆忙催着姨妈梳小辫，匆忙的就着油炸兰花豆和五香萝卜干喝掉了一碗粥，还匆忙的收拾起一个花书包。太看不上他这副慌里慌张的样子，用筷子笃笃地敲着粥碗发表看法。从前你太爷爷上京赶考，也没你这么急促。爹放下饭碗笑道，懂得珍惜时光是好事，今朝我们梅乡才是考小学，努力几年之后还要考中学，考大学，做女大学生，出国留洋，成就事业。爹年轻时一门心思的要出国留洋，没成功，这事儿就成了他的心病，总挂在嘴上。太朝爹翻了一个白眼，就不能少出点花主意，还留洋。我倒寻思着给梅香招个女婿回家，续上我石家的香火呢。女孩子家家十几个字就好，灌上一肚子墨水还过不过日子了。娘瞄了一眼太，又瞄了一眼爹，不说话光笑。太活着，娘在家里的大事小事上是不能插嘴的，这是规矩。爹索性就不理睬太，把梅香叫到身边，吩咐她伸出手检查手指甲剪没剪，指甲缝里有没有黑泥垢，又掀开她的小辫子看她耳后和脖颈有没有洗干净，衣服是不是新换过。太忍不住又嘀咕，你这是要嫁姑娘啊，还是要卖牲口啊？爹一丝不苟地做着这一切，脸色很庄严，仿佛在完成一个了不起的仪式，打雷下雹子都不能让他停住手。梅香的麻花小辫梳得溜光水滑的，白底红花的小布衫崭新崭新的，脸脖子洗得白白净净，手指甲伸出来珠圆玉润。爹满意地扶了一下梅香的后脑勺说，看看多干净的一个小学生。爹前一天就特地从县政府里请了假，带着梅香去国民小学考插班生。因为重视，爹把自己也打扮了一番，头发是新剪的，抹了头油，二八分的梳开，上唇留着一抹小胡须，两边都微微的过了嘴角，延展了脸的宽度，也多了一点微饰。一身浅灰色葛丝料子的长袍，袖口卷出一道宽宽的雪白的边，长袍的衣襟里揣的是瑞士怀表，一根青灰色麻花丝笛弯弯地垂在襟下，脚上的黑布鞋半新不旧，鞋底让于妈打过一圈白粉，脚一抬，白鞋边就划出一道雪亮的弧，更显得一个人格外的洁净雅致。梅香一边走一边仰头看着爹，心里想该用个什么词儿形容爹的模样呢。爹其实是个处处矛盾的人，梅香听家里的一个老舅爷说，爹年轻的时候风流倜傥，新潮时髦，什么东西出风头玩什么，却又是个地道的大孝子。太说了一的事，爹断不敢说二。20岁那年，爹都已经考取了去日本商校的官费留学生，太舍不得放他走，拿抹脖子上吊吓唬他，爹就乖乖地放弃了。更早两年，爹18岁，托人从上海买回来一辆锃光闪眼的英国自行车，头一天骑上街，技术不好摔了个屁股墩儿，跌断了尾巴骨。太生怕爹下次要摔断肋巴骨，立刻逼着把这个害人的铁洋马送出去。 爹抓着自行车眼泪汪汪，还是照办了。喜欢的、想做的和憎恶的、拒绝的，两相权衡，爹选择了后者。他留在青阳，老老实实地当政府文员，凭一手绝妙的算盘活混到了科长。他娶了娘，生了梅香，早晚两次去太太房里嘘寒问暖，看起来一辈子就这么过下去了。爹的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他对眼下波澜不惊的日子是不是真满意，谁也不知道。从家里到学校要穿过两条横巷，过街上桥，沿着莲花池走到茂家祠堂。爹问梅香，走了这一趟能不能记住路，下回一个人会不会走得丢？梅香心里虚虚地答，学校还未见得愿意收下他呢。爹就给他打气，怎么会不收，肯定收，你都能熟背唐诗三百首了，你都会打算珠小九九了，你描红都描过楷书隶书流体魏碑体了，你多厉害呀，你见过八岁的小学生比你更加厉害的吗？爹的话让梅香很吃惊。梅香仰头看着爹那张平静洁白的脸，又羞又喜地想，爹说的是我吗？我真有这么厉害吗？大概是真的吧，大人不会骗小孩子的哦。小学校就设在从前的茂家祠堂里，前后有好几进，每一进之间都有花墙和月洞门，最后的一进院墙拓出去许多，圈进一大块空地，铺了细沙石做学校操场用。学校的房屋虽然很旧了，砖瓦都开始剥蚀风化了，打眼一看还是高大宽敞的。一进一进的院落里，榉树和香樟树都长到了一抱粗，树冠盖过屋顶，遮住炎炎日头，筛下来的光影映着绿意，满眼都是阴凉。正值学校暑假，校园里空空荡荡，青砖漫地的院子几天没有人踩踏，青苔迅速地爬上了台阶上，弥散出清凉的苔腥味儿。树枝上的蝉儿因为无人打扰叫得很欢实，此起彼伏，赛歌一样，给寂静的院落平添出很多吵闹。大门堂两边的白墙上遗留着上学期学生们出的报栏，彩色墨水勾出波浪纹的边框，栏里的内容有作文，有诗歌，有美术字，有蜡笔画，还有猜谜形式的算术题。梅香走过时匆匆地瞄了一眼，觉得很新奇。接待他们的先生不过十八九岁吧，长了一张喜气的娃娃脸，穿一件翻领的衬衣，蓝裤子，衬衣下摆塞进裤腰，用皮带束住，比起爹来更显得挺拔有精神。他的头发剪得很短，露出青青的头皮，光溜溜的脸颊上不笑也悬着两个酒窝。他说话的语气简洁明晰，一点儿都不拖泥带水。小朋友，读过几年级？他俯身问梅香，黑黑的眼睛恰好跟梅香的视线齐平。梅香的心砰砰跳起来，先生对他称呼是小朋友。他长到八岁，爹和娘都喊他梅香，邻居喊他大小姐，也有人喊她石家姑娘，还从来没有人这么称呼她，小朋友。哦，她没上过学堂，读了两年私塾。爹帮着梅香回答这句话时，有一些局促，像是因为开门选错了地方，愧对眼前的先生。先生微笑着， 随手拿过手边的课本翻了一页，让梅香读一读。风来吹，雨来打，小树小树不要怕。梅香的眼睛直一扫，顺顺溜溜地诵读出来，口齿清楚，不打一点磕巴。实在是这课本对他来说太过简单。先生也意识到了，马上换了另一本，说明是高小课文，课文有了点难度。狂风急雨打得我好苦，毁掉了我檐下的破窝，淋湿了我美丽的羽毛，我扑折了翅膀，挣破了眼珠，也找不到一个栖息的场所。窗里一只笼鸟依靠着金漆的栏杆，斜着眼只对我看，我不知道它是忧愁还是欢喜。明天一早，风雨停了，和暖的阳光照着鲜嫩的绿草，我和我的同心朋友双双飞得正好。忽然看见那笼里的兄弟正扑着双翅在那里昏昏地飞绕，要想撞破那牢笼，好出来重做一个自由的飞鸟。除了个别生字需要停顿下让先生来提示，大致读的还是顺溜的。很好，先生及时地给了一个夸奖。但是，小朋友明白意思吗？梅香被先生一鼓励，心里不那么紧张了，略微想了一想说，
是不是说，笼子里的鸟虽然经不到风雨，可是也没有自由，自由才是最快乐的事情。
先生赞许地在梅香的脑袋上扶了一下。不错，小朋友，你的水平很好。他转脸跟爹商量说，以他的年龄，暑假后插入三年级的班比较合适，如果你们没有意见，就算录取了。
爹和梅香都喜出望外，录取居然这么简单，没有要求背诗文，没有要求做算术打小九九，连带去的习字本子都没有拿出来。
出得茂家祠堂的门，爹开心地把梅香抱起来转了一圈说，哈哈，我说你厉害吧，你厉害的连爹都吃一惊。梅香又是兴奋又是难为情，
爹你快放下我，这是在大街上呢，人家都大了呢。
爹放下梅香搓搓手说，不行，爹今天高兴要请你吃东西，说吧，想吃什么？梅香歪头望天，思索良久，冒出了几个字，
酸梅汤。
爹大为扫兴，酸梅汤算什么好吃的，重新来。
杜宾沙。
梅香眼睛闪着亮，爹望着梅香的眼神简直带了怜悯。丫头啊，你这辈子可真是没吃过好东西，这样爹请你上四海楼吃灌汤大包。梅香听太念叨过青阳四海楼的灌汤包，是拿肉皮熬制成皮冻做成馅儿的，包子上屉蒸熟，皮冻随之融化，趁热咬开包子皮，里面一汪颤颤的高汁，肥美无比。太每回说到灌汤包，总是咂嘴巴，很神往。这种包子只依堂食，不能外卖，因为包子皮太薄，稍碰即破，破了汤汁流出来还有个什么吃头。也因此吃四海楼的灌汤包是男人的权利，不下饭馆的女人和孩子轻易享受不到那份美味。梅香心里马上想，要是娘今天陪着过来就好了，娘也能够吃上灌汤大包了。四海楼的名气在青阳很响亮，走进去也不过就是一个两楼两底的旧地场，中间四张八仙桌，靠边是两人座， 过道很窄，跑堂的肩上搭着毛巾，嘴里吆喝着迎客词，侧着身子穿梭来往，脚步子又碎又快，像戏台上打着旗子跑过场的龙套。吃包子的人很多，殿堂里既嘈杂又闹腾，上茶的，递毛巾把的，捧着黄铜水烟台噗噗地吹着纸碾子的，头戴白布小帽往客人桌上递送出笼包子的，一时间让梅香目不暇接，脑子里嗡嗡发响。爹搀着梅香的手上楼，楼上是雅座，稍稍清静些，客人一律穿长衫，摇着纸折扇，轻声说话，仔细地用白毛巾擦脸擦手。爹也要了一份毛巾，热热地展开，先擦了梅香的手，再擦他自己的手。梅香长到八岁，没有跟爹这么单独的面对面的亲近过，是不是因为他做了青阳国立小学的学生，爹从此把他当大人带了呢？包子一上来，一屉四个，热腾腾的，透过薄薄的皮，几乎可以看见肚子里晃晃荡荡的汁。爹教梅香怎么吃，四个指尖捏住包子嘴，轻轻地提起来放进小碟，浇上香醋，撒一撮姜丝，吹得凉了，嘴巴凑上去咬一口，随即擒住吮吸汤汁。爹叮嘱梅香，当心点，别烫着了。爹自己先不吃，看着梅香吃，爹的眼神轻得像一股气飘在梅香的脸上，也如包子里的汤汁晃晃荡荡。爹的手里还攥着那块毛巾，时不时地帮梅香擦嘴角擦手指，他还动手帮梅香提溜包子，帮他拿醋，帮他转动小碟，让他更方便地吃到馅。梅香从来都不知道爹这么会伺候人，爹在家里都是娘和于妈伺候他。人大概都有两副面孔的，梅香好喜欢现在这副面孔的爹。也因此，他们从四海楼里出来时，梅香壮起胆子问了爹一个问题，这是在他心里憋了很久的问题。爹，端午节那次，家里的粽子是你拿的吧？爹马上愣住，转身盯住梅香的眼睛，脸上的表情很奇怪，有点吃惊，又有点狼狈。你娘猜的？不是，我看见的，我跟谁都没有说。爹嘿嘿的笑，点着头，也不知道是称赞梅香机灵，还是承认她拿了粽子。梅香追问他，你拿去送了谁呀？爹想了想，一咬牙，拍拍他的脑袋说，好吧，既然你问了，爹就带你去见个人。他们上了一辆黄包车，爹吩咐车夫拉到城北三井巷。对开的黑漆剥落的门，门上的铁环缠绕着红色的漆皮线。夏天都已经到了，一副红底烫金的春联还贴在门楣上。半年多的风吹日晒，纸褪了色，字也褪了色，谁也没有想起应该接了它。进门一个很小的天井，中间一条石板小径，两边两个砌出莲花边的青砖花坛，都不过两尺见方，左边的种着一棵枇杷树，右边栽上了月季花，枇杷树结了果子，一嘟噜一嘟噜的，微黄，还不到摘的时候，月季花却开得谢了，粉红色的花瓣掉了一地，枝叶间露出光秃秃的焦黄的花蒂儿，显出凋零。一个穿着淡青色雪纺绸衫 和黑绸长裙的年轻女人一阵风似的从敞开的花格子门里闪出来。